智空禅师为师曰：“日出太早生，师曰正是时。”哎呀，这没啥说的，我没啥，这没啥说的，这个大家没问题就过，这也没什么，只是平常说话。
啊，这个是智空禅师觉得这个智上禅师出来弘法太早了的意思吧？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应该。
这个要看前后，有的时候看微微。有的时候要看一下前后，看看前后才知道，看不了前后也不好说。就是光这一段我没啥说的，因为对这个智空也不了解，对于这个智藏什么情况具体的忘了。当时记得是他跟南泉他们几个人嘛，一块儿在那个谁嘛，在那个马祖下。
对，那行，他这个五灯会员里边也就这么两句话，这两个人的对话，那我们接着往下贴吧。
师住西堂，后有一俗士问：“有天堂地狱否？”师曰：“有。”又问：“有佛法僧宝否？”师曰：“有。”更有多问，尽答言有。然后曰：“和尚那么道莫错否？”然后师曰：“汝曾见尊朽来耶？”然后这个师曰，这个人又说了：“某甲曾参净山和尚来。”师就曰了：“净山向汝作陌生道。”曰：“他道一切总无。”师曰：“汝有其否？”曰：“有。”然后师曰：“净山和尚有其否？”曰：“无。”师曰：“净山和尚道无即得。”俗世礼谢而去。师元和九年四月八日归寂。宪宗是大宣教禅师，穆宗崇是大学禅师。哎呀，这个人还挺有缘分的啊，两个皇帝给他谥号，两个皇帝就是给他就是另有名，就是说明这个人还是就是说是在他去世前后来说的话，这一段时间都是有一定的流传的。这个是西堂之藏啊，这个可以稍微翻译一下，就是说是这个西堂智藏禅师他住在西堂，然后来了一个就是俗家的地，就是一个在家居士的，在家居士这样的一个人文，就是有天堂地狱吗？有。佛法僧呢？有。天堂地狱是对佛法僧呢，就是对着这个在家人，对在家人来说就是有僧宝嘛，有僧宝啊。然后问这个有吗？问那个也都有，他就不高兴了。为啥呢？佛法不是说无吗？对吧？所以他就说：“哎，怎么净说有啊？你看看，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和现代的区别。现代人什么样？现代人全说的有，你说一个无，一堆砖头向你砸过来，你怎么能说无呢？你怎么能这样呢？啊，他一堆的佛法已经让现代人瞎成了什么样子？大家怎么认为的佛法？现代人认为佛法是善，是善，是这个就是做好人就是佛法，是不是？认为这个轮回说的就是佛法？佛法讲什么？佛法讲轮回。”他哪知道无啊，你看看，所以当时的这个时候禅宗正盛，为什么？因为当时主流的人他都知道，随便一个俗人他都知道，哎，你怎么都说无啊？你说无那还是佛法吗？你不是你怎么什么都说有啊？你说有那还是佛法吗？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就是说就是一般的人他也知道，哦，原来佛法它是一个般若智慧法门，它不是一个迷信，它不是一个福报，现在一开口就是福报啊业障啊什么的。所以说还是去圣时遥啊，幸亏有新中心法出世，又说到这儿来了。咱这个是不是到这儿就完了，老板？
西方思藏禅师到这里
就是张立刚的就到这儿是吧？
他还有张静怀辉禅师。
哦，还有下个哈，张静禅师，我有印象。那我们再看着接着往下看，这个佛法僧有没有，这个居士就不高兴了，问了很多全是有，他觉得哦应该是无，你看我们明明在有，他说无，这都玄妙啊，这是佛法。但是他为啥他都说有？因为他想让他答个无，所以说这个西堂智藏专门说有，然后让他没有一点新鲜的含义啊。你别以为你不要到我这来讨新鲜，我这什么新鲜的都没有。然后他说，哎呀，你和尚这么道，你和尚这么道不对吧，你怎么这么说话呀？然后，这个西堂智藏说：“汝曾见尊朽来耶？就是你是不是见过什么人呢？你是不是见过什么人呢？”然后他说：“我曾经参过这个净山和尚。这个净山和尚呢，可以查一查是净山谁呀？不知道是哪一个净山啊？ 然后那个这个智障就问他说，进山跟你怎么说的呀？他说一切总是没有。然后他就说，那进山有老婆吗？你有老婆吗？他说有。然后说进山和尚有老婆吗？没有。你有妻否？有。进山和尚有妻否？无。然后是进山和尚道无即得，他没有，所以他道无即得，这就是表法。那是一个出家人，他就要表出家相，他就要表出一副清净相，不染世尘的相，这就是他表的相。那么在家的居士，他怎么表示不染世尘的相啊？他在世尘里头摸爬滚打，头出头没，这是他表的世尘相。他们两个各有各的表象，各个的作用不同，各个的表象的作用不同，但是本质都是一个，本质是根本就说出说没，说你是出没这个事件也好，说你是不出没事件也好，这两个全是圣语，归在这儿，但是它的表现的类型不一样。所以说你是个俗世怎么样？你俗世就好好过日子，这就是你的佛法。净山那的佛法就一切的全无，一切的日子跟他无关，这就是净山的佛法。这就完了，净山和尚道无即得，这些东西啊，我一解释啊，我们这一解释啊，就，哎呀，这个味道，说句实在话，变了，你就这么读下来，你自然有这个味道在，你就这么顺着读下来就可以。实际上呢，很多的禅宗的这个东西就是适合你读下来，或者你读下来之后，你有什么问题，咱拿出来再问，这样会好一些。这个就先到这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敲，或者大家有什么自己想说的。可以上来说，或者是敲出来，大家有议论什么的，大家各自发表。茶馆嘛，我喝茶，你也喝茶，你喝你的茶。我先等半分钟，先下麦。
好，师兄们看看有没有要聊的，说可以上来说说或者打字可以啊。王慧清师兄说住在五里就告诉他有，通常是会是这样，但也不尽然。他不一定是住在无里边，他就是理论上知道，有无这么回事，佛法应该是无所得的。他是理论上知道，所以他可能就是在这上有疑问吧。结果他就问这个智障和尚嘛，就是结果这个和尚也是从他的病根上下手。有些人
王慧清师兄这种情况的话，最好的就是问你如何能够一切不住啊？你说的不住是怎么样？你认为他住在无里了？你假设一下，随便答一答都好。什么是不住啊？不住应该是什么样？住无里面告诉他有，下一句话就是住有里面告诉他无。那有无都不住，应该是啥样啊？随便说说，随便说说，看看还有没有袁师兄你上啊？你接着说。
我看到王师兄这句话，我倒是想起另外一个师兄，他跟我说什么一相见相，然后说是一相见相，右眼见道，听着这些话都挺有道理的，但是是不是真的是自己真的明白了呢？你这个地方确实不能糊涂，这些道理都懂了，大家都知道佛法是不如所得，那你真的是自己是真实做到了证到了吗？还是确实是自己领会得到的，还是说从书本上看到的，还是说从别人嘴巴里边听来的？这些有的时候确实要问一下自己。
这些事说到底啊，还是自己的事，别人能怎么样呢？别人要是能怎么样，在这插嘴的话，就成掐架了，掐来掐去未必有用，他自己觉得怎么样？像你说的那个说理的情况，今天白天说了，这种人实际上的话，他就是他需要啊，我自己觉得啊，他还需要这个理，他需要这个理来纠正他，他知道了这个理，他就安慰了。所以你知道他一说这种话，你就能看得出来他是缺这个理。要不然在我们这说这一个理很多余，觉得别扭的话，你没事说这个干啥？他老是在这说，他就说这个，他现在来纠正他，他能纠正一下，他就是老是揪着理不放。现在就是这种情况，等到他什么时候想修了再说，不想修就算了。
对，我就想到老师还是老人之前有个比方，就是说你不可能站在马路上总喊告诉人家我叫谁谁谁，我是谁谁谁，我就觉得有点这个劲儿了。
对啊，我们听的是这个劲儿，一听他这样就觉得很别扭，他自己不知道奈何，他就天天靠在这叫叫了一番，他能够得到一些安慰，但是让他实修吧又不可能。哎，我们再说一个师兄呢，哈哈哈哈，再说一个师兄呢，有的人呢，他说的理啊很在理，很在理， 存在理要分几种情况。有一种情况是他回答问题呢，他回答问题呢，说这个理儿正好能中他的这个事儿，那这个理就是真正的理。为什么呢？理就是为事服务的，事就是理的体现。如果没有这个事做体现，这个理是空理，这个理就没有用。但是另外一种师兄呢，他不是回答问题，他自己没事老嘚嘚这个理，没事老嘚嘚这个理。今天袁师兄又碰到一个这样的人，他来问啊，他来给我们看，我们就想到了，因为大家觉得很别扭，这种人就实际上他是说理给自己听，他自己还欠缺，所以他会一直在这说理说理，是这样的。嗯，这是一个师兄还是签做的，没应该是就是签做没做完的一个师兄，没做完了，后来一直没做。我有个人说那是脚跟不稳，我认为如果没有做签座根本就谈不上脚跟，签座以后的话可以说是顿除，也可以说是渐除，顿除这里无佛无众生，没有见没有测，这个时候的话就谈不上脚跟稳不稳，但是有习气要除，这个时候可以说脚跟不稳。脚跟不稳是你至少知道脚跟了，实际上你做不完签座你根本就谈不上脚跟，你拿那一点所谓的什么什么那一点点所谓的见性什么的根本都顶不上用，那简直就是说火炉里的雪花，你那个雪花是你的见性啊，就那一下子都没了，那不行的。嗯，实际上没有签座的话，从我们的这个情况来说的话，没有签座根本谈不上脚跟稳，没脚跟实际上就是没脚跟。那就有个误处，今天有明天就没了，那个误处有用吗？李光明说你这样说不会误会吧，不知道是啥意思。
好，那我们西藏西藏禅师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师兄又有问题了，那郭你来答一下。
哪一个？他王同学说了一个有无都不住，告诉他滚。这个看看西藏智藏禅师是怎么样呢？西藏智藏禅师是怎么呢？不住有无是什么样啊？不住有无就是告诉来了一个俗世的什么都有的，就告诉他有，你有比你更有。来了一个无的净山无，净山的什么什么无的啊，那他无，那他比他更无，嗯，这是不住有无的。有一种是不住有无，有一种是比有更有，有一种是比有更有，比无更无，这就是西藏智藏的回答，嗯，这就是不住有无啊，这就是不住有无。袁荣说的是假的悟还是悟后迷？哎呀，这个事咱们不好定论，这是学人自己的事，咱们不好察言，咱们看得再清楚也没有用。嗯，如果从咱们的角度来说的话，没有签座绝对是假的悟，如果真的悟一定是做完签座，就这么简单。你哪怕签座中间见性了，你是真的见性的人，你一定会做完签座。因为他那根本就没有做不做，所以他肯定会做完，你做完了又能咋呀？再加上签做了给你的这么一个大宝贝，你做做他理所当然呢，你有什么理由不做他呢？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回答？你可以说说你的回答，咱们互相交换一下，没有了就下一个。那个袁老板的张师兄他会不会就是说他现在是正在赶路啊还是怎么着，到时候他来了你提醒我一下我就下来，我是临时顶班。
应该是网络有问题他上不来了，是你来吧。下面那个光明师兄呢又有一个问题，你看到了吗？
不乐有无，不住有无，你这个理论上来说的话，不若有无和不住理有无，我们光从纯理论不说任何修行的话，那可以说是一回事，但是从修行上来说，你答的一回事已经都若有无过了，已经都住有无过了，这已经说是别说是一回事了，已经早两三回事了。也就是说我答你个是或者不是，那不是正是在若有无在住有无吗？咱别在这上就是计较，你要根据什么情况，根据什么情况来说。实际上的话，你这不是老人说过吗？起心动念无不是业吗？这如何是这个守戒什么的？不是就是起心动念都是犯戒吗？就是这个意思。 你别著作他，别著作他可以很那个，你稍有犹豫，稍有犹豫实际上就是落了。这个地方也可以叫渗漏吧，但实际上你要根据学人，你真的没有落的话，你会落草很深的，也就是就像佛似的，那佛说法的话，应病于药，他落草落得深的不得了，他不是说哎呀我说的这个话我落草很深，他不会的，他落到深的不得了，落到深到什么程度啊，你求财的，你求什么的，你到庙里头你照样去磕吧磕头吧，这也是佛法的一个方面，他都能落到这个程度，咱落不到，咱看着受不了，觉得那种的，哎呀这怎么，这都不是来求佛的，但是佛法就是他就是这么广大。哦，张晋怀辉禅师啊，如何是我问的核心是如何启用为妙呢？你启用什么呢？你从哪里启用呢？你启用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你先告诉我，然后再启用。你问的你是启是什么呀？再说用，要不然的话，你这个用啊是瞎用魔用。你先说启是什么，再说用。有启吗，李光明？李光明问的这个本住有无如何启用？本不住有物如何启用，你就多读一读那个西唐智藏禅师这一句话，看看西唐智藏禅师是怎么启用的。对于西唐智藏禅师启用的话，他不是就说了吗，俗世就告诉你，俗世你这有，然后呢这个俗世说碰到一个净山和尚，他说哦，那净山和尚那就是无无无无无，本不住有物怎么启用啊，西唐智藏大好的启用给你和盘托出，就这么启用。我回答就行，我已经都回答过了，我咋没有回答了？你是需要一个回答，我看是你肯定是自己有答案，你要看看别人的跟你的答案对不对，你就直接把你的答案贴出来就行了。弃用什么呢？现代人弃用什么？我都不清楚李光明师兄的这个问法，现代人弃用什么？现代人他都不想弃入，不知道如何启用，他都没有正体，说什么启用啊？启用怕乐有无啊！如果是怕乐有无，这个地方是说不到启用的，启用说的是后得智。后得智啊，它不是本具智，它是后得智。后得智的这个事儿的话，是在明心见性以后的事儿才说启用的。不明心见性说这个启用啊，就是魔说。正题启用嘛，咱心中心说正题启用，这两个是连在一块儿的。怕若有无谈不上启用，怕若有无谈不上启用。什么是启用啊？启用实际上在禅宗是有的，禅宗的启用就是末后句，末前句是正题，末后句就是启用。你看看禅宗的末后句是什么，这就是启用。所有的没正题的都废，咋不废啊？就是废。不是心念没正题的，佛法不就是这一个吗？除了这个哪有别的呀？也有不废的，不废的就是结个缘以后再说。所以说迁就的意义不仅在今生啊，好惊险是什么意思？好惊险的意思是你正体啦。咱们接着来下一个了，李光明师兄好吗？我这里没有油可漏。张晋怀辉禅师，金兆府张晋寺怀辉禅师，泉州谢氏子啊，就是说他是金兆府，然后是这样一个庙，张晋庙的这样一个怀辉禅师，他是泉州的，姓谢的，谢慧民就是福州的，泉州的他是，上堂啊，这个是开示，上堂开示，先念一遍然后再说啊。治理王言识人不息，强其他事以为功能，不知自性原非沉静， 是个微妙大解脱门，所有见觉不染不碍，如是光明，未曾修费，囊结至今吧，这个是攘还是囊啊？攘，攘结至今，故无变异，犹如日轮，远近思照，虽其重色，不于一切合合，灵着妙明，非假锻炼，为不了故，取于物象，但如捏木望起空华，徒自疲劳，往今结束。若能反照无第二人，举措施为不亏实相。这就告诉你用功的方法方便，这是用功的方法方便。看样子这个人他是很有文采的。正启用时莫问有无，论有无时谈何启用。不知道这句话是针对什么说的。貌似是大家都应该闭嘴，幸亏我们没开过口。我们接着看张静怀辉禅师这一段，就是说是用功的，说说用功功夫的啊，还用翻译吗？治理王言呢，就是真正的这个理，他是把言亡掉的啊。但是呢，一般人不知道，然后呢，强做其他的事儿，以为这个才有用。比如说吧，修千座一定要得一个什么，实际上是修千座，正好是修，让你打掉一切要得的这个。但是这个学人呢，他总是在修着这个要得的这个，修着这个再得着这个，嗯，挺有意思的。强其他事以为功能，这个时候你莫如修习佛事。就比如说修习心中心事，这个心中心事就不是这个他事啊、嗯，因为心中心事打心中心事，也就是说这个牵扯是打掉你认为的一切功能，嗯，所以这个强其他事，它不是说的咱心中心，不知自信原非沉静，是个微妙大解脱门，就是说自信本来解脱啊、嗯，本来解脱跟你那个外面的沉静不一样，外面沉静是什么？生灭法的生灭啊，无常啊，来去啊，净垢啊。啊，这些就是尘呐、啊，就是净嘛，嗯，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这就是十八界呢，十八界的那就是尘和净，嗯，所有见觉不染不碍，如是光明未曾修费，哎呀，所有的这些啊不染不碍，一切的事情碍不到，一切的事情也染不到，如果能够在这里能够打得定的话，真的是大势已毕。可是大家扪心自问，一个真正的学佛的人，你要扪心问心，你在这里是打得定还是打不定？你还有不安否？你还有一丝的不安否？你如果有的话，你何不修千座？但是虽然这么，也毕竟是光明的，毕竟是不染不碍的，未曾修费。所以说大道至简呢、啊，简单到什么程度？简单到本来光明，我说个光明啊，已经把这都遮得黑漆乌麻了。攘劫至今啊，就是说无始劫来到现在，曾经都没有过变异。假如说太阳啊，太阳呢就是这种的远啊近啊思照，就是这件事啊，就是这个佛法这件事跟我们的远近是没有关系的。不管你是多九劫以来还是现在什么的，这些的都是一样的能够照到，就是你的光明从来没有损缺过。你说什么修了心中心多少年，就说说你前世修了多少年，你在佛法这说这个根本就是，你懂行的人你一听你就觉得别扭，你就觉得这不是佛法，因为佛法毕竟无受者相，远近思照，远近思照那不是受者相，可以做个类比吧。虽其重色不于一切合，它是虽其重色就是一切都能普及到，虽然一切都普及到，毕竟不是这一切，这是佛法不同于世间法的地方。嗯，这描述的都是很精准的，很精准的。灵着妙明，灵着妙明，非假锻炼，就是他本来是这样的，并不假这个锻炼。但是虽然这样，不假一番历练，你终不能够踏实，终不知道他是灵着妙明的。这个地方非要锻炼，在鸿炉里面锻炼，为不了故，取于物象。因为不了的原因，才就是说对于这个外相啊，对于外物啊，就是这么执着，才会在这方面进行取舍。但是这些取舍啊，就像是捏木起空华一样啊，徒自疲劳，往今结束。哎呀，真是冤枉啊，冤枉啊，徒自疲劳，往今结束。若能反照无第二人，嗯，若能反，哎，什么时候一机灵无第二人，嗯，但是咱们反照的如何呀？这个实际上是给，这个是说的是你如果能够反照，那就大势已毕了。这个是给的见道人说的，但是没有的话，他反照他还是懵。这个时候还是修个心中心法啊，还是修心中心法。 若能反照无第二人。但是佛法呢毕竟说难很难，难到三大二乘其间，说易就易到这儿，若能反照根本就没有第二个人，就不存在一二，不存在人我，举措施为不亏实相，就是一切你做什么都不是在实相之外啊。举措施为哪有一个不是实相啊，这一段就说完了。这一段就是理，你说大家如果是要做功夫什么的，你多念一念就多好啊，这个又简洁。哎，这个是问答。心法双亡指归何所？逞人污徒劳运金，逞人就是那种辅将啊，工匠，我记得好像是工匠，这个字念的我不知道对不对，是袁师兄最好方便的话查一查。请师不反之言，既无反句。或僧举于问洞山，山云道即甚道，罕于作家。赢啊、哦、对对对对对赢，对对对对对，于师兄说的对对对，以前我们查过，现在我又忘了。赢人啊、就是一个工匠吧，类似于工匠，凿那个东西啊，凿那个雕像的那种的工匠。啊，这个就是僧人问他心法双亡，我们所说的心法双亡就是内定和外尘都没有了，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就是内你不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是内里面的话你想随念转这个念都没有，你外面想随境迁那个境都没有，你怎么个转法，怎么个迁法，怎么个转法、这就叫心法双亡，也就是说能所双亡吧，能所双亡指归何所，能所双亡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啊，能所双亡，能所双亡指归何所，能所双亡该怎么办呢，这都不是能所双亡问的话，或者这也可能是验尸问啊，都有可能。这个是不是庄子的？对对对，庄子的隐人的这个，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故位者之曰隐人恶慢其鼻端啊，对对对，将食，然后将食运他，然后呢伤了这个银子，伤了这个银子，完了之后呢这个鼻子却没有伤，然后就这个人的很厉害很厉害。臣虽常能着之，虽然臣之志死久矣。我确实能够削砍鼻尖的小白脸，你也为我这么试试。啊，这个将石跟这个谁是朋友？惠子。我们还是回到那个什么上吧，就是说的是这个人，就是。说的是这个典故啊，心法双亡指归何所，我们还是回到这儿来。古代的地名，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的国都，我大概有点印象，就是曾经是一个匠人。心法双亡指归何所，然后说的是盈人无污徒劳运金。他都没有污染过，你徒劳运金啊，应该是这样一个意思。他都没有污染过，你就在那运来运去的搬动斧子干啥？你说你那鼻子上有个东西，你给他削掉了也就罢了。问题是你鼻子上连个东西都没有，你何必再运金呢？应该是这样一个意思。名人的这个就是说，原来他鼻子上有一个啊，有一个把那个没到了鼻尖上啊，鼻尖上好像那么薄一样，然后的话他能够涂得掉，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他鼻尖上什么都没有，你何必运呢？你就是那个道术很高明很高明，你又有什么用呢？还是就是在这个地方使不上力啊，使不上力，所以叫徒劳运金。就是来回的在这徒劳啊，来回徒劳。那么这个僧人就说了，那请师不要这么徒劳了，不要这么徒劳了，不反之言，不用这么徒劳的了。既无反句，只僧这一问就是污染。 你说的是哪个？你说的是银龙屋徒劳运金啊，还是说的是失约即无反聚啊？你这个只僧一问就是污染，是说的是哪一个？王慧卿，王慧卿，你现在还看禅宗的吗？你现在在修心中心吗？在修啊，银龙屋徒劳运金，心法双亡，指归何所？淫人无物，徒劳运金，要死了要死了，不让人活了。王慧卿的意思是说，这一句话就是说的是，僧这一问就是污染，也可以这么说吧，也可以这么说吧。那没有污染，徒劳运金，那可以说你这不就是污染吗？也可以这么说。哎呀天哪，你咋努力往两个小时做啊？你就直接做了就行了，很简单呀，都磨蹭了可长时间了。我们都是直接做，不到闹钟不定点起不下来，闹钟等不到点不下来，都是这么做的。你就坐上去，你坐过两个小时的飞机没有啊？两个小时没有上厕所坐过没有？都是那么坐下来的。李光明说了一句，污染咋了？人活在污染中怕死啊？你这个就是没有污染化，你这说是污染，你这属于是没有污染化，你自己不知道，你这个地方还存在污染吗？你在哪是污染呢？你这一窝又污染了。很多你就比如说吧，生活咱们这个生死的是，很多人怕死了，怕死了，他也不会什么那个语言，他怕死的，修着，哎呀，死有什么可怕的？死有什么大不了？有啥事啊？没啥事，死就死吧。那他你说他这还是怕死吗？他那还有死吗？不仅古人都是戏论，连你说古人都是戏论这句话都是戏论。李光明说古人都是戏论呢，恍然大悟，悟个什么？你这个悟也是戏论。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该怎么解释，请师不反之言即无反句。然后问洞山，洞山说道即甚道，侃喻作家。应该说的话，你就是徒劳运金，你让这徒劳运金干什么？那你就别徒劳运金，说一个不徒劳运金的话，说一个不徒劳运金的话。然后张静怀辉禅师就说了，其实也没有一个徒劳，其实也并没有一个徒劳，这叫即无反聚，其实也并没有一个徒劳。然后举问洞山，洞山说道即甚道。罕遇作家，就是说这个他说的意思应该是说这个僧人跟这个张静啊，他不是等于说是不是特别对机，应该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说淫人无污徒劳运金嘛，他还是说请师不反之言，大概应该是这个意思。洞山的这句话我听了一点感觉都没有，莫名其妙的。这个反是比喻的，这个是咋回事啊？反是比喻的，这个是什么个意思？就是说是从哪查出来的吗？也有道理吧，也有道理。哈哈，王慧卿师兄，王慧卿师兄在给王红学撒花呢。王红学有粉丝，王慧卿是王红学的粉丝。反言就是比喻句，这个我不太清楚。打字往上打，反言是比喻句，我没有听说过。你如果这样能够解释得通，那你就去这么解释。我觉得这里也不是这个味道，我咋觉得不像是这个味道呢？王红觉得粉丝献的花，他应该说的是淫人无污，我个人觉得是徒劳运金，就是你来回在这折腾啥呢？你就是来回在这折腾，那你就别折腾了吧。其实这个折腾也不可得，他没有折腾，哪有什么折腾不折腾啊？就是我们说迁就根本就不是一个折腾，没有这个折腾可言，有遮反义啊，遮反义。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过吧，不是太有感觉的就过。打了王红鞋擦汗了，你看着没有感觉的这个觉得不怎么样的，对，比如说对我吧，对我来说根本就无感，我也没有觉得它好，我也没有觉得它坏，我大部分时候觉得它莫名其妙，我就把它扔掉，这不是很正常啊。下一个吧，这个可以说好听的话就是对鸡不对鸡，像这个公案就不对我的鸡。
我看那个
师兄
来了，
能
上
麦吗？
喂，有声音了吧？
这回有了。那下边接下来你来吧，刚才郭师兄带你讲了两段了。
哦，好。刚才有点问题啊，刚才呢换了个手机。
我先说一下啊，这个对鸡不对鸡的这个是刘涛啊，哪个对鸡不对鸡是啥意思？对鸡不对鸡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觉得特别好，没有觉得特别坏，我也没什么说的，很茫然，这个就是属于不对鸡的。但是有的呢，咱能看出来觉得，哎呦这个好那个坏，或者觉得这个怎么怎么样的，那这种的就可以说。可以这么说，咱是用这个词儿，这不是很正常吗？你比如说你见了，你今天那个溜达在商场上溜达一圈，你所有的东西你都这个看了一遍吗？你肯定有的东西你是选择性的看，有的东西你就忽略了，很正常。我知道啥是什么。好，我先下了，你有什么刘涛你继续打啊，你要是再有问我再上来。张师兄你来我先下了啊。
喂。咱们讲到哪儿了？是
啊，该讲这个。
哦，讲到这儿了哈。这个袁师兄是不是我来讲这个呀？
对，你从这儿开始吧。
哦，讲这个是吧？我看一下啊，百丈和尚令僧来后，师上堂次，展坐具，礼拜了，起来拈师一直及鞋，一衫袖拂却尘了，道履向下。师曰：“老僧罪过。”哦，这是郭师兄。咱们讲这个啊，好。百丈和尚啊，令一个学生啊，来后去哪儿啊？来后就是事后，或者说是问法、听法，来哪儿啊？是来的这个。是来的这个怀孕禅师这儿，到了怀孕禅师上堂说法的时候，这个僧是百丈和尚坐下的，是百丈和尚让他去这么干的。怎么干呢？展坐具，把坐具展开礼拜，这就是一般上堂问法的这个固定的程序，礼拜了，这是正常的，后边就不正常了。怎么不正常啊？这个百丈来僧，他到站起来以后，拿了怀孕禅师一只鞋，用衫袖扫了一扫这个鞋上的尘土吧，然后倒扣上去。师曰：“老僧罪过。”是什么意思啊？咱们先看看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向下这个动作呀，百丈教他的，令僧啊。是百丈让这个僧人这么干的，这是啥意思？基本上咱们也都知道这个百丈道理这个是他这个别的公案也有这么一个，他是惯用的一个手法，但是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啊？咱们看一看啊，道理基本上是说道行逆施，咱们原来也听过这个道理公案，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怀孕禅师这儿的这个公案，也有道理这个事儿。咱们那个以前这个就不说了，咱就说道理，字面上的意思就是道行逆施，就是说逆说法，好比道行逆施，就是说咱们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自性本具，何足挂齿，把这个给怀孕禅师展现一下，相当于是一个问法，看看这个怀孕禅师怎么说。怀孕禅师也是契机，他契了个什么机啊？就是 这是罪过。罪过我就是我知道你，我知道你是啥意思，我知道你是啥意思。咱们说释迦佛说法49年，他也是曾说未曾提一个字。如果说有人说佛说了3藏12部，那就是再类的释迦佛，是因为众生只记词句没有体佛心，那就是释迦佛的罪过。在怀应禅师这儿呢，他也气急的说了，如果是这样子，那真是老僧的罪过呀。这个看看咱们可以这个互动一下，看看有师兄还有什么想问的，如果没有咱们就下一个。或问，祖师传心地法门，为是真如心、妄想心、非真非妄心，为是三乘教外竭力。哎，没有声音是吧？
啊，现在好了，刚刚又以为你叫了。
啊，有了哈。
嗯。
好好好。就说祖师传这个心地法门，这个心是什么心呢？是真如心呢，还是妄想心呢，还是既非真也非妄的心，或者说它是三乘教外别离的心，就是请问呐、这个心是什么？还是问心？世界华严禅师说啊，如见目前虚空吗？就是哦，好，你问心是吧？好，我先问问你，你能看见虚空吗？虚空是能看见的吗？这些人说，信之常在目前，人自不见。就是我相信虚空常在眼前，就在在处处都是虚空，这个我是知道，但是虚空是看不见的。是曰，如默认影像。华严禅师告诉他，这是个假的，是个影子，不要认这个影子。为啥呢？他前面说了呀，信，我相信，相信就是哦，有人告诉过我，我才要相信。比如说诸佛呀、祖师啊，都告诉他这是虚空，这是有，这是空啊、这个是空是看不见的，但是我知道啊、我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相信。华严禅师说，你不要相信这个概念，不要认在这个概念上。那就问了，和尚多摩僧，那就是说不认这个影像，那到底是什么呀？师以手拔空三下，在这个虚空，在这个空中啊，划了三下。这个仙人问，多摩僧即是什么意思呀？师曰，如向后会去在。法印禅师呢告诉他，不要认在概念上，这个概念不能着。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是真如心的概念，是妄想心的概念，是非真非妄心的概念，是三乘教外别离心的概念。这就是总归佛法的心地，不是相，不能着相，不管是真不管是妄，甚至不管是教外别离，但凡有所概念有所粘着，都不是真心，都不是心地法门。告诉他还是不能弃入，拔空三下也是给他一个掩饰。什么掩饰啊？他也不会。这个学人还是问多摩僧，这是什么意思？如向后会去在，向后就你以后再体会吧，当下不能弃入，只能是说以后再去体会，再去会这个佛法的心地。这个有没有人来上来互动一下？字面的意思啊，大体如此，咱们就讲到这儿。如果说没有问题，没有互动，那就过，我就 就是相信大家都会了。
这个学员他以为那个张静禅师以手拨空山下，他又认了这，又认了这，又认了这个。前面那个禅师说他默认影像，他然后又这回不去认前面说的那这个心那个心，然后张静禅师手拨空山下，他又认了这个，他那所以他就后边分了一句周末生心事，那这个就是了。所以老师禅师让他向后退一下，让他放在他的位置，没办法，这也是没办法，不是嘛，你只能这么说。
哦，我这儿的这个效果不是太好哈，那个袁师兄说的能听出一点，能听出一点的，大家听我说的是清不清楚啊？
啊，清楚，我听你的清楚呀。
是吧？哦。
嗯。
哦。
哎呀，王慧清师兄说即空即有，那你说哪个是即空即有在哪里？那个不说，就打个先坐再回来说吧。那我们继续吧，张师兄。
好，继续吧。这个有的师兄啊，可能听得有点懵懂，也不要紧，咱们把这个张静怀孕禅师这个。整体的这个公案全看下来，咱们就知道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从别的公案上看看能不能契入这个公案，咱们整体看完以后，咱们也可以再单独讨论一下。你就是说，如向后会去带，咱们也向这个其他的公案再会去。有僧来绕师三搭。振膝而立，是曰：“是是。”常性代云：“和尚佛法身心何在？”其僧又到南泉，亦绕南泉三匝，振膝而立。泉曰：“不是不是，此事风力所转，终成败坏。”僧曰：“张静道士，和尚为什么道不是？”泉曰：“张静即是，是如不是。”常性代云：“和尚是什么心情？”云居西云：“张静未必道是，南泉未必道不是。”又云：“这僧当初但持息出去恰好。”这一个公案咱们整体看一下，这个字面都很简单。有一个僧去到怀孕禅师那儿了，绕十三匝，绕了三圈，拿锡杖往地下一戳，也不说话，大似有以心印心的味道，好像自己袒露的心迹拿过来跟怀孕禅师对上一对。哦，这个怀孕禅师这时候怎么说呀？他说：“哦，好好好，是是。”哎，这个是是什么意思？是啃了他，是啃了他这样一派这个做派了，还是啃了他的心地了？这是什么意思？咱们看常庆怎么说。这边又出了个常庆，上次我记得咱们有一个也说了一个常庆的一个暗语。常庆是谁啊？常庆大安是百丈怀海的弟子，应该在这个五灯会员成书的时候呢，常静应该是比较活跃的一位禅师，跟当时集书的这个作者呢，或者说集书的作者能听到一些常静的一些暗语，所以也加到这个里边了，就是在原来的这个公案之后加了一下这个暗语。就是绕四三匝振膝而立这个事儿，常庆听了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和尚佛法身心何在？”他提了这么一个反论句。咱们再看，先不说这个，先看看后边还有代云，还有代云。先看这个啊，来僧 这个绕师三匝这个僧人走了，走了以后又到南泉那儿了。南泉是怀孕的师兄弟到这儿了，又到又去参南泉，也是这样绕了南泉三匝，振膝而立。劝曰：“不是不是，此事风力所转，终成败坏。”否了，看这样子啊，很明确的否定，风力所转，终成败坏。风力所转，咱们都知道，风力这里的风力，所谓的风就是外界的环境所致，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即词即言即语，记住了这样的一个行动，记住了这样的一个话语，是学来的，学来的终究不是自己的，盯不上事儿啊，所以终成败坏，自己心还是假的，还是不肯，还是有怀疑，所以说终成败坏。这个南泉是这样的，不是说不是，这个僧就说了，说张静啊，我去张静呢，张静说是啊，但是和尚你为什么说不是？哦，我们就从这句话，这是关键的一句话，如果没有这句话，单说前面这个到张静这儿还看不出来他真是啊还是假是，现在能看是有疑惑的，否则如果说真有绕师三匝振膝而立的这样的一个情怀的话，不会出现这样的话。可见这个僧这话一出是终成败坏，印证了南泉说的风力所转，被其所转呢、啊、被南泉的话语所转。我说是后边开始张静说是的时候啊，没有下文了，我们看不到下边说是是说完以后这个僧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没有。到了南泉这儿就有反应了，有反应，马脚终于露出来了。他说张静是和尚，你为什么说不是，你干嘛否定我？全曰：“张静既是，是如不是。”张静说是，那是对，你说你要说你这儿就不是，你这就不对，张静说的没错，你说的错了，挽救他呀，挽救这个僧，不要在这上面绕了，是或者不是，肯或者不肯，在这儿怀疑，在这儿想让人印证是如不是啊，你的问题。长庆又说了，和尚是什么心情，说这个南泉你是咋想的，你这个是南泉和尚是一个什么心态呢，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云居西，又一个禅师云居西也曾又下了一个语，他怎么说呢，说张静未必道士，说张静啊当时未必是肯他呀，看他有没有后手，未必是肯他，说是又怎么样，不是肯说不是也不一定是否啊，所以张静未必是肯，南泉未必道不是，说是说不是都不能当是或者不是想，只是看是不是风力所转，就如南泉说的，看你坏不坏，是不是忠诚败坏，你不败坏是也是，不是也不是，看看你败坏不败坏，被其所转终究不是。又云这僧当初暂时期出去恰好在什么时候出去呢，应该是在南泉处，这时候出去最好，更甚者说是的时候，说是的时候咱们看不出来，肯定啊肯定啊、哦、是是对了对了，转身就走看不出来的，他如果说转身就走看不出来，不能进一步参测，但是在这儿在南泉这儿否定他了，风力所转终成败坏，你不对，看看他心还稳不稳，还在对不对上，他当时要是当一扭身就走，根本不为其所动，这时候恰好啊 这个武德会员这儿就有这个好处，咱们要是不明白的呢，还有代语啊，还有其他的禅师的一些暗语，或者说对这些公案的评价，咱们都能看出一二来。这个评价呢，也应该是当时比较有名的一些评价。作者呢从中选出一二，能让咱们看出来一些端倪。哦，有文字了，看一下啊。张静，刘涛说，张静，那也能看出来了，是，这是也不是好话啊。当然不是好话，就跟云居西说的，张静未必道士啊，未必是说是好话，就像刘涛说的，可未必是好话。王维东说，所以一概应答，未必，这个也不错，有点儿有。如果说在世事的时候答未必好，如果说忠诚败坏，说完了以后他说未必，是不是也被锋利所转呢？王慧卿，南拳是他，果然不是。这也就是，所以常听说和尚是什么心情，你干什么逗人家玩儿？常静也很直白啊，你是什么心情？刘涛一绕南拳三匝，振膝而立，然后转身就走。又绕三匝。好，刘涛还要等别人，等别人肯，等别人肯，那也晚了。好。看看咱们再切下一个吧，还没有没有啊？是不是就结束了？哦，没有，应该是没有，应该还是有事，有事迹，有圆寂的时间才是结束。哦，贴上了。小师行脚回，问师曰：“如离此间多少年也？”曰：“离和尚左右将近八年。”师曰：“办得个什么？”小师玉帝化以圆相。师曰：“指这个更有别？”更别有。小师乃化破圆相，便礼拜。师曰：“不是，哎，这有一个。”所以说咱们就是向后会去在，向后会。所以说当时如果是这个不能去入，咱们看看其他的啊，像只能是向后会去在。这个又有一个不是，咱们看看能不能会啊。小师，这小和尚啊，是张静怀孕下一个小和尚，出去行脚了，行脚就回来了，回到怀孕禅师这，怀孕问说：“你离这儿有多少年了？”他说：“我离这儿有快八年了。”哦，快八年了，你这个八年办的个什么？就是你的办道如何？展露一下，小师于地画一圆像，在地上画一个圆圈。师爷，指这个更别有。哦，就这个呀？还有没有别的呀？不太肯定了啊。这个小师一听老师这么说，把这个圆像划了划，划烂了，在地下画的嘛，地下就地拿手指头一画了个圆圈。一听这个，然后还问我有没有别的，那我划掉他，没有这个便礼拜。师爷，不是，否定，还是否定，看看是这个为什么呀？还说不是，也是刚才跟咱们上一个公案讲的意思一样，看看你是不是被锋利所转。如果说真是锋利所转，一定忠诚败坏，败坏就是不定事啊，被预言所转，自己不能啃自己的话，一定是这样。化掉了，我试探试探你，我问问你还有没有别的，你就化掉了。哦，好像还有一礼拜，把这个原相，就是有物有德的这个一个相，我再破掉，然后我再一礼拜，好像是了手之法，是不是呢？也没有最终的结论。为什么没最终结论？老师接着说了，说不对，你这个不对啊。看看 进一步看是不是被缩短。如果说这个时候就像上面那个戴宇说的一样，但持续出去恰好，哎，老师说了不是不是这个话头，他也能心地坦然，扭身便走，我不给你缠这些了，没有用，缠这个没有用，自己移不移，我知道，我就是划破原相了，我就是礼拜了，也没有问题，你就是说不是了，也没有问题，自己心中没疑问呢，都不受这个是或者不是，或者说这不受这个影响啊，正别有怀疑，不是否定，不受怀疑否定的影响，那才能真正的持续出去，那才是真正的恰好。这个公案后边没有后文，有没有后文对于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了，只是看这两句我们基本上就应该能得个悟处，能得个底子，这个底子就是不被锋利所转啊，是真正的要在心地上用功夫，在心地上看看自己是不是真正得力了，真正得力一定不被锋利所转，如果不得力那还是要贪，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得力了出去，或者说有的是绕膝三匝，或者说是这个浮沉道侣，这个都不是道次，这个不是道次，或者说再问再三问也不是自己糊涂，都是在应该考虑到自己真切的明白，真切的踏实，这才算数，从这方面真正的用功，不在人情世故上我们多找笔墨，这才是真正的一个禅和子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就算是一个应该做的吧，应该有的一个本分。是曰是这个更别有，小师亦可转身就走。对呀，如果说他转身就走，他真没有怀疑了是可以的，真没有怀疑了当然可以转身就走，可惜不是啊，有怀疑啊，这个只有当人自己知道，大家显露一个自己自己多么明了，多么明白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不是卖弄风格的，他当然可以转身就走，恐怕不行啊，自己他毕竟是要在自己身上自己身心得个真实受用才行啊，所以他没有转身就走，他还想再继续，他是有怀疑啊，有怀疑他没有转身就走，他还想要继续再探究一下，所以他才把这个原相就划破掉。对，入力时间多少年也，在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啊，多少年了也都可以打，横说竖说皆能说出真谛了。还有是吧，僧问四大五蕴身中阿那个是本来佛性，师乃呼僧名，僧应诺，是良久曰如无佛性，唐元和十三年是灭，是大觉禅师。有僧来问说四大五蕴身中哪
个，好像师兄是不是又掉线了，又没声音了。
良久，我们看那个这有一个良久，良久是给他机会，在你应诺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反观自心，能不能照见这个佛性，应该是没有。为啥呀，后边还有一个良久曰，他曰他自己又说了没有反应，他只能说如无佛性，如无佛性。为啥呀，禅师啊对答都是要涵盖相投，良久给他了一个机会，他这个时候没有在应诺的时候能契合，因为没有话他只能接着说，再进一步点拨，怎么点拨呀，如无佛性，那这时候正好 是怀孕开始看到了他还是在找佛性，在应诺之下也没有契合，没有契合这个本来的佛性，还是在找，所以禅师说了没有佛性，不要去想了，没有这个，不让他的意识再进行思维，再是思考出来的没有用处，但凡思考出来的都是假合，都跟四大无蕴一样，都是因缘假合的，不是本来佛性，如无佛性，直接截断这个僧人的这个妄想。唐元和十三年，世灭世，世就是说，咱们看到的上次讲的啊，都是有嗜好，包括这些咱们看到的这些马祖啊，这个百丈啊，这个南泉普愿的这些禅师都是有嗜好的，是皇帝就是国家给赐予的一个名号，在他的圆寂以后给他的一个颁布的一个认证，国家对这个禅师，这个张静怀孕这个我是因为这个设备有点问题啊，来的晚了，袁师兄你贴出来的是不是少了有两个，
对，那部分刚好是让那个郭沫亚师兄替你讲的。
哦，好，那是不是我这个就没有了，都结束了？
对，是，但师兄们还有啥问题没？还有没有要跟张师兄交流或者给有问题跟他问一问的？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刚刚好，那香香沙果今天就到这里了。下次就是从这个殿前师兄这个大都慧海禅师开始，那欢迎师兄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来茶馆喝茶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各位师兄晚安。谢谢张立刚师兄、郭红艳师兄还有各位互动的师兄们，我们下周见。